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我是彭克。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要你好看，听上去很多情绪，但其实就是聊一聊这些年我们爱看的电视剧。好，让我们欢迎三位青年剧评员庞博、程璐、小北。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三位青年剧评员。
大家好，我是一号剧评员庞博。
我是二号剧评员程璐，来自山东啊。然后
我是六号剧评员小北啊，然后来自河北。
既然今天我们聊电视剧，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有特意收集过大家最喜欢的电视剧的名单，然后听完之后我发现这个体现的不是三种审美取向，是三种年龄段。
哇，那我肯定是最年轻呗。
在公布大家的名单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大家虽然榜单上面的剧都特别不一样，但是只有小北的最爱电视剧名单里和庞博的有一项是重合的，就是请回答1988。大家有看过吗？嗯，对，可以说是今天三位里的人气之选了，因为就只有这一个重合。 对，能你们俩
没看？你没看过吗？
我有看，但是没写进去。
能
你俩是88年的对吧？
不是，
89年。
能说说你们为什么会都把这个剧写进来吗？
我看这个剧啊是今年疫情期间，
然后，哦，所以是很近才看，但那个剧很老了。
对，那个剧挺老了，我是今年看的。我就觉得那会儿正好就整个所有人都不是很开心，然后但是我看那里边的人他们就活得很开心，然后还能串门啥的，就是
还能串。对啊，
一种复古的。
对，就
其实大部分剧都能串门。
你也不用，
但1988主讲串门。
对，1988主要就是串门的。
就没有人在自己家待过，我感觉真是，然后就感觉还挺，就很温馨嘛，那种感觉。对对，就最后看完就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在那里。
韩国。
暂时也出不了国。
对，我就觉得特别像小时候那种邻里街坊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韩国的剧会有中国这种感觉，然后就特别开心。但每个剧我觉得每次看完就是前面笑后边难过感动那种，就很神奇，这个剧看得我泪流满面。
哦，就是真的有很多真情实感放在里面。
是，我就觉得就还挺好的那个剧。
嗯，
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就是那个三家的那个女主人三个妈妈坐在
村口
那个门大门口在那儿聊天，然后珍珠在旁边吃东西的那个，
对，
那个画面，
那个小孩每次吃的东西都跟自己头一样大那种。
对，
拿巨大的香肠然后巨大的可乐在那儿喝。
对，太爽了，真是。
陈哥也看过是吗？
我看过，但是应该不是完整看的。
嗯，
因为我也
看的是看的是每一集的卡段吗？
还没有看到1988。对，我因为太多人推荐这个剧了，而且就确实很好看。但是我现在我发现我年龄有点大了，就是我追剧已经追不动了，就是再好看我都喜欢在抖音上刷那种一个一个的卡段，第一集怎么样啊？什么1分钟就介绍完，然后啪的刷下一集，我就很难有耐心的。
所以就是你一小时相当于就把很多剧看完了。
对啊，我最近追的剧基本上都是这样看完的。什么什么秦昊那个剧是？
隐秘的角落。
隐秘的角落，我就在抖音追完的，就是。
不是你在抖音上看悬疑剧，不会错过很多线索吗？
不会，哥，线索可清楚了。全是线索，没有任何细枝末节，什么感情戏什么全没有，就是吧。
是不是抖音上看柯南就是没有其他嫌疑人，就是柯南跟那个大哥，然后
我估计是的，所以特别爽。就是再看再回去看就感觉已经太慢了，就是他就像脱口秀大会一样，就全是梗着嘛，然后把那些铺垫全删掉，然后全所以就这个
劲儿特别大。
对啊，所以我这个习惯也不太好，就
大会去零校园版。
就所以就现在就是这种习惯了。对，
嗯，就你其实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改造了你的观剧习惯。
对，我是最新的人啊，然后
互联网人
最年轻的人，所以
真的听起来像2000年左右最新的人。这是
现在有一个说什么好的剧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抖音刷，然后搜什么什么，然后什么解说版或者是什么简版
一分钟版，
对啊，就会非常爽，然后就信息时代嘛，大家要不要浪费在这些剧上。
怎么开始宣传上了？不开始
感觉你快开一个账号了。
对啊，我们这个车间访谈也可以出一个
一分钟听完是吗？
对啊，就全是笑哈哈，然后也不知道在笑什么，但是就很好笑，
全是梗没有铺垫
也听不懂
就感受快乐。
对啊，就很好玩。
回到我刚刚说一九八八这里，其实成露这里我看也有一个韩剧，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剧叫《蓝色生死恋》。你赶紧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知道俊熙和恩熙吗？
哇，这个是我，这是我初中的时候看的。
对啊，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
俊熙和恩熙，我现在知道最那时候就杜敏俊熙，
什么？杜敏俊熙已经很靠后了。
对，
就是我在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
我上初中，你应该上高中
啊、嗯，就是那时候看的。对，因为我跳级了，然后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懵懂的爱情嘛，然后就感觉哇，这个剧也太好看了，然后看的时候天天真的就是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每天都是
按着人中看着，
就传的傻，
给音频观众留下了很多困扰。
然后就是感觉当时是非常传统的韩剧类型啊，就是得绝症嘛。
嗯。
然后就是，
这个应该是绝症梗最早的由来。
对啊对啊，然后得绝症就特别伤心，然后反正当
时时代的开创者，第一个主角得绝症的。
对啊，我记得上大学还有很多情侣或者什么互相叫什么恩熙俊熙什么的，就感觉不怕得绝症，但是情侣之间就是会这样叫，就很经典的角色。那宋慧乔当时还是啊，后来对啊，就是我的童年了，应该是。
所以就是会因为情感的元素把
对就把它写上去了，
嗯，
就不怕暴露自己的年龄，
光明正大。
对啊，
我听说这个剧还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物理老师迟到了，是
因为
他
看这个剧、啊、
对，因为他前一天晚上看这个剧看到特别晚，然后他就起晚了，迟到了，然后他跟我们解释，
哦，跟你们解释我昨天晚上看
在看《蓝色生死恋》，然后我们班很多女生都说
军熙。
他是用一分钟解释剧情是不是？
最早的抖音。
嗯，那我现在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三位
抽奖结果吗？突然要公布这是啥？
就是除了这几个韩剧之外，大家
剧组来的啊，
大家最喜欢的剧的名单，不如先说程璐的。
那就别了吧，先说庞博，
说我的吧。
好。
因为我觉得他俩比较虚伪，一定写了一些觉得很好的。
我都在豆瓣上抄的，你说我虚伪？正经都是好剧啊，你知道吗？
什么豆瓣250里面？
对呀、啊，
所以挑了三部，又年
轻日剧、美剧、中国剧，所有人的 top one 里面全拿出来一个。
是真的，就是小北的都是各种外语剧。
你这里边都啥？渴望啊，这是
没有。
你这个太有年龄了。庞博的《重案六组》。大宅门
为什么没有闯关东呢？
我比较了一下同类型，我留下来这一个击败的还有大染房。
哎，我都看过。
对呀、啊，闯关东
是一 v 一 v 一，
都是正午阳光做的嘛？这是
不是正午阳光吧？还有
是是的，
还有那个什么乔家大院，
对啊，就
全都被我击败了。
是他们
里边选出了胜出者，
是他们是一样的，
对，晋级了。
对，茶能明目，
铁齿铜牙纪晓岚。
这个年龄也是可以啊。
我爱我家。
啊、哦，我爱我家挺好看。
对，最后一个就是请回答1988。
啊、哦，明显最后一个是为了提高一下年龄的，中和一下，
往年轻人这边靠一靠，感觉。
为了取悦年轻人才写的，明明今年才看。
但1988也是6-7年前的剧吧？
嗯，也有年纪了。
对
对,
对
啊，但至少是年轻人。
对，
他跟什么大宅门什么，
起码是21世纪的
康熙王朝什么，还是有的
调性上还有点区别。
康熙王朝是被谁击败的？康熙王朝好像，
康熙王朝好像是被重案六组击败，
不是所有剧在你心里面进行了一对突围赛是吧？
康熙王朝站起来，我要挑战他，
我不服，
然后重案六组赢了是吧？
还请了一些年轻的剧评员来暗灯。
康熙王朝就是有点儿，
你看他还是要讲、啊，说明真的很可惜，对吧？虽然淘汰，快发表一番
去，
还我康熙王朝！
我觉得康熙王朝里边雍正演的不是那个，
真的
是那个，是那个，我是说
雍正特别好，
我说错了，我是说
那是雍正王朝。
哎呀，我就是想说，
还有戏说乾隆。就是没有康熙，大家听到这几个名字已经被带回了那个年代。但是我前两天真的又刚刷了一遍了，
在抖音吗？
对，
向天向天再借一分钟。
而且你越刷，他天天给你推，知道吧？
对，他就知道你喜欢看这个，
他就给我把潜伏也推给我了，然后我也在刷。
他推给你什么你就看什么，你也不拒绝。
对，因为我知道他比我更懂我嘛，然后
对，你怎么拒绝抖音，你拒绝不了呀。
对啊，他就是推你喜欢看的。
嗯，
对啊，所以就认命吧。所以抖音对啊，是啥你就是啥。
嗯，他比你
更了解，
知道你是谁。
对啊，
嗯，
我的抖音天天给我推张老师，我的天哪。
张绍刚
啊，张老师带货直播，这是
大数据是。
原来你那么喜欢他，
张绍刚铁粉儿，
算法看得太深了。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的这几个剧？重案六组是？
重案六组是咚就重案六组跟我爱我家其实咚一下就进来的。重案六组就是一个，就是尤其是跟现在的这些这个悬疑也好，犯罪也好。他那里边的案子都特别狠，就是特别真，就是你能按照那个去犯罪，就是这是当年
原来这是你喜欢的原因吗？
这是当年刑侦剧的那个拍摄标准，它就是很多都是真实案件改编。你们看过一个剧叫《红蜘蛛》吗？就是讲女性犯罪的，那里边都是真的。但是这个《重案六组》跟那会儿的刑侦剧还有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剧的编剧里边肯定有写相声的人。就是他特别狗，就是很多剧情就是特别狗，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一个老警察带着一个新警察去银行蹲那个抢劫犯，然后那个老警察就说你别紧张，弄得跟你来抢银行似的，然后他说我得注意看呀，我都看，我就说你说什么样的是来抢银行的，他说脑门上写着抢劫俩字就是抢银行，就他里边全是这种台词，就是我看这个剧能同时看，相当于同时看一个刑侦剧跟同时看那个阳光的快乐生活。我举这例子可能都没有人听过，是
真的没
有。没
有
阳光的快乐生活大概相当于贫嘴张大民的嘛，越讲越没有听过了。
你用一个边缘的解释一个边
缘的。贫嘴张大民是神探狄仁杰的演员主演的另一部剧。
其实这些剧在当时都是大红啊。
对对
对
对，
重案六组你们没看过吗？李成儒老师演的啊，
都看过，都假装看过。然后
它里边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梗，就是那个季节，就是它里边的女一号，就是那个女警察季节的车牌号是什么什么5566还是5656，然后他们就在说为什么选这个号，就是没有六，就是这种，他们就全是这种词儿啊，
就是一个相声剧。
是，但它里边有非常硬核的
破案。
对，它里边有的时候就还挺好玩。他有一次请了一个那个演员，里边是那个谁，那个小品演员，就是那个很愣的头很大然后大胡子那个，就是一个西北形象，一个老汉，李奇，对
李奇，
你想他犯罪的什么样，特别好笑。他的最后抓
住他，这也太复古了。
对，最后抓住他，他就在那儿。我有权保持沉默吗？就是全是那种，就李奇说这句话巨好笑，
就是喜剧了。
对，这完全是喜剧。
对，他能把这两个都柔和的特别好。
嗯，那《重案六组》有好几部吧，应该是。
就是除了
有六部吧，
都不太
从重案一组开始拍的，一直拍到了重案六组。
喜欢的是完结的那一季，
六组最好。
没有，我看的应该是第一季，因为第一季到最后黄玲就死了嘛。对，没有人记得黄玲。
咱们三个是都没看过是吗？
没有。
对，渴望的眼神，他们死了吗？
死了。
我们都啊。
死了是没死啊，
到时候再问观众找共
鸣。我听重案六组这个名字，我以为就是一个香港的那个什么什么那种，
对，
像 TVB 的，
对啊，像 TVB 的那种名字。
嗯，
大家看的应该是
我后面就没看过了，我就只看过第一季。
嗯，
我知道后面发生了啥。
我待会儿去抖音搜一下，那你看。
你现在花两分钟看一下，
我看完再跟你聊吧。
然后我就觉得主角团死了一个人就不想看了，啊，
对，
后面就没接，所以其实你还是出于对喜剧的喜欢。
我不是，那会儿我很小，我也不知道我是出于对什么的喜欢。可
我觉得庞博如果是罪犯的话，应该是一个高智商的
犯罪的那种典型。
对，因为你看他看了那么多的剧，
嗯，
而且看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很真实，
可以模仿，对。
对啊，
对，你看完《重案六组》，你就觉得柯南那里边那个都实现不了，就弄一个什么绳，然后
执行性很弱，是？
对，就不太可能，那是，尤其是藏在毛利小五郎后边，是不太可能。对。
你出个死了问，想犯罪就看重案六组，庞博，
名人名言。
当时没用这个宣传，真
是。
是
藏是藏。
对，嗯，好，那大宅门又是怎么回事？
大宅门就是好看啊，就是很好看。
七爷是吧？景琦，
白景琦，
白景琦，
白
景琦
吗？
就是那种史诗一样的。
是他就是。就是也形容不出来是为啥，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它就跟读那种特别津津有味的小说一样。大宅门里边的演员都特别狠，都是就是什么斯琴高娃、刘佩琦，然后张艺谋，就是这些人就都在里边客串，所有的赵宝刚所有的导演都在里面有一场戏在客串。对，
因为当年的剧啊，我是觉得如果他不是好演员他都演不了，
他出不来。
对啊，就是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所以就是都是好演员。现在就很简单，就是
是不是还有马思纯啊里边？
有
马思纯，
有
他演了个特别小的，
特别小的一个
对
丫鬟还是什么
丫鬟，
就是、一个完全不太起眼的，
对，
不太起眼的。
你看看金马影后都演这种，
对，还有蒋雯丽，就全是这种人，
对啊，
对，
就有点像《权力游戏》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他参加的演员都是有名有姓的，
都很厉害
的
演员，而且剧情也很好，
嗯、
就没有那种编造的，或者是那种为了推进而推进的剧，他最后就是大宅门就没落了嘛，就是其实从最开始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大宅门肯定是要没落的，就从他们家的大爷从宫里被赶出来然后跑开始，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真是。然后从你想一个那么大的家族，就是突然变成斯琴高娃是一个二奶奶，然后突然开始掌舵，就说明肯定是不对劲了嘛，然后说明那个年代下面就是肯定是。也是一个女性剧了，当然是
大女主，
对，所以就是
就
挺
好看。
那你是上中学的时候看的？
是，我应该是大学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互联网终端之后又重新看过。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中学生你很难去理解里面很多对很深的内容吧。
那会儿就是
没事，
我觉得
也没有理解，可能
是。我觉得中学看的时候跟刷抖音差不多，你就是赶上了就看一个片段，赶上了就看半集，赶上了就看一集那种。
嗯。
但是你多少就能接着看下来，然后后来再重新看，就还挺神奇的，就觉得知道他在说啥了。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每就那五个，我们每个人说那五个剧都要说为什么喜欢吗？
小北马上要改了，
我现在压力特别大，你知道吗？因为用两个字就好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说别的来呀，怎么办啊？豆瓣说也好，反正是完我就看了。
小北翻出了豆瓣影评，
我压力太大了，我真是。
小北感觉像是没写作业，然后要被老师。
我没好好预习，我不知道。
你快回去，你先准备一下，待会儿再
看抖音去。这咋整？
学习一下。没事，你的这个就是离大家观众群应该比较近，所以
一会儿咱们一起聊啊。你别说你们为啥喜欢好不好？我就说对，嗯，
五十个喜欢的理由，
帮帮我。
观众和我一起说。
哎呀，太紧张了。
没事，
您还有三个啊，还有第三个是啥来着？
我们是一 v 一 v 一，第三名就会淘汰，是吧？还是聊一聊我最爱的剧吧。康熙微服私访记就是爽剧，真的，
嗯，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是爽
吧，就是
纯
爽剧啊，就是一个皇帝扮成自己是一个平民，然后被一些恶霸来
欺负是吧，
然后就是在揭露真相的那一刻谁会不爽呢？就是
原来
结构非常的简单哇，
那你说他是不是每次都是
一拳超人，
他说先被打先被骂什么的，
对啊，先被干，
最后我是皇帝然后夸跪下了，
对啊，
因为在宫里没有反转，你知道吗？
对啊，都是强行结构非常单一，但就是好看。
据说
对啊，
我只看过一集，我只记得一集是
这样，就够了。
它每一集就都是
每一集都是一样，
是这样。
对，
这个剧你会把自己带入进去看吗？
对，我就是里面的那个三德子嘛，然后一个喜剧角色，然后所以就很爽那个剧。
嗯，就单纯的快乐。
对啊，就很简单，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义和价值。
嗯，
就是爽，跟现在很多剧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让你看个开心嘛，解压。
对啊，
但它本身里边那个这个梁子，这个结构隐藏的特别好。
对啊，
啊。
嗯，
每次他们都假装是偶然被欺负或者是什么，
是
然后再突然什么，
精心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生硬，但就是爽的。
那个好像就完全是野史，是不是？我听说。
肯定了，那
定是野史，
哪有那么多正史可以弄？
当年好像很多这种宰相刘罗锅的片头写的就是不是历史。
嗯
啊，
全是
编的嘛。
不然那皇上长得也太像被人欺负了吧？为什么每个人都欺负他？
因为都是张国立演的。
那
好，我喜欢的理由就到此结束了。观众请投票啊，看看我能打多少票。
都说到这儿了，不如就说一说。
说一个小北吧，快。
小北好紧张、啊，
不能让小北再准备了。说一个小北的，
说一下小北的，《武林外传》
啊，
嗯，
是吧？是吧？
是吧？就啥就是吧？
你看，就这种好看的剧啊，就根本就不用解释，所有人啊，81集，每一集都好看，我跟你说。
那你解释解释啊？
嗯，就是，
别逼他了。
就是我怎么评价这个剧好看呢？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从小学到现在一直在看，我从来没有看腻过。啊，这个不行吗？
不行，然后鸦雀无声
啊！这个说服不了你们是吧？就是，
真的有在逼他，
就挺好笑的，有的时候你发现吗？也不行，
没有发现。
他每一集都双线结构。
哦，
是。
啊，行了，这个行吗？
行，观众都不知道什么是双线。
《武林外传》的标题就是两行，每
对两行，它两行一行一个，然后它就两个故事同时发生，就叫双线结构，好像也是这么解释的吧？
越来越像青年剧评人了。
就是挺好笑的，没啥别的，就是好看。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情景喜剧，我觉得那个情景喜剧是我百看不厌的，然后每个演员演的也非常好。跟大宅门的演员演技是一样厉害的，就是，对，而且也很爽，跟康那个《威武四王》也是，看起来也很爽，
而且也是一家人的生活，就像1988一样，
对，1988一样，邻里立方总是一块吃饭什么的，然后
啊，他们吃的是真香，就是那个剧，
对，
小北愣了一下，对他也不记得是吃啥了，
小北，
哦，对，里面还有小北。你看他没看过，
那不是莫小贝吗？
莫小贝吗？不是，咋有口音呢？你们的来自西北的同学们，你知道？
小北吓的，
吓我一跳。我说有我，我没看过，要被发现了。昨天看抖音没说这个人呢，
害怕发现他也没看过了，
太吓人了。对，
那你后来看过《龙门客栈》吗？
看了，
真的，
真的。也没有小北这个角色好
看，那个剧叫《龙门镖局》，
龙门啊，叫龙。哎，不要鼓掌，《龙门客栈》那部电影我也看了，啊，都没落下啊，雨露均沾。龙门镖局我看了，
龙门镖局，龙门镖局就没有《武林外传》那个劲儿了，
对，没有《武林外传》劲儿了，感觉拍的有点像电视剧，感觉
是，
嗯，没有那种粗制滥造的劲儿，然后就感觉没那么好看了。就喜欢那几个场景来回换那种。
对，哪几个场景？
客厅客一号客房一个，然后掌柜。
行了，不要逼他了。
这就是在论文答辩。
对，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论文写了什么啊，我写了吗？
所以我觉得《武林外传》好看。
综上所述啊，我们还挺多那个情景喜剧的。其实庞博那个《我爱我家》也是情景喜剧，就是。也是挺那个时代的，
对啊，也太好看了。
嗯，那个时候就包括什么《老友记》啊，什么就中美都有特别多，现在就少了。
庞博已经紧张开始掐腿了。
对，我今天有一种老师的权威，点哪个就得说哪个。
是，
太吓人了。
我爱我家是为什么？我反正就是前一阵不是谢园去世，我就又翻出来《我爱我家》看了两集，就 就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剧那样写台词了。
对啊，
就是他们总觉得像谢元那些台词都太狠了，就是现在的剧里已经听不到了嘛，就觉得还挺神奇的。而且我后来知道，我在我家是现场演，就是
有观众，
他直接用的那个笑声就是
现场笑声啊，他跟脱口秀大会是一样的那种。
而且仔细看里边好多什么笑场的，
对啊，
就宋丹丹什么他们就是
还挺难的，
切不到的地方他在那边偷偷就笑场什么，就经常有这种。也挺复古的一种做法吧，
现在就
他们是现场表演了，是太厉害了，
就一次录完好像是。
对啊、
嗯、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包括后来的很多罐头笑声，很多剧里的什么的，都是我爱我家最初用的那些。
哦，就是用他们的音轨。
对啊，因为就别的地方也没有啊，就是好多都是偷的那里面的。
嗯，
就是对啊，就时不时的会听到，就包括
那帮人的笑声也有版权吧。
有啊，
用了那么久。
对啊，不是有我们的节目也被偷过笑声啊？
是，
就是听着听着听到了
听到了
李丹的笑声，在别的节目里，
在一个完全没有李丹的节目里，
然后他叫哎李丹怎么在、啊？
对，关键是李丹的笑声很有辨识度，你一听就知道是他。
对，
嗯，好，我们继续小北，继续考小北。
不是过了吗？为什么又是我呀？
出汗了，大哥。
对呀、啊。
擦一擦吧，
我不是第三个吗？他因为跟成哥了呀，怎么开始换方向了？那你说吧，我准备好了。
你那 top 五都有啥呀？
对啊，说说他的名单
吧。先念完
吧。
啊，全念完啊！来吧，一次性整完吧，快点，走死走死。
《武林外传》嘛，然后《
武林外传》，
请回答1988是重的。
啊、哎，不用说了。
哎，
还有三个。
李狗嗨。
哦，
李狗嗨是我最近
还有李狗嗨
看的比较新的那个。
对。我发现了，他这个是每个国家有一个《武林外传》，是
他是精巧的排兵布阵的。
对，
关键因为豆瓣他电视剧不是全放在一个榜上，他分了好几个地区，我没有办法选，然后我
就选了地区第一，是
对，地区第一，嗯，李狗嗨也不是地区前五吧，
还是挑了一下，
对，
中国的是《武林外传》，韩国请回答1988，日本是李狗嗨，还有英国的《黑镜》，还有美国的《Rick and Morty》，
哎呦，真是精心。
Yeah,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选这五个，因为我这个人本来看剧比较少，一般都是什么谁那个就是别人推荐什么我看什么，所以这个都是他们推荐给我的，就是一定要看我就看了
啊。
嗯，
所以就是你就是看不懂语言什么的不影响你对他的理解，
不影响，因为有字幕嘛。
对，
就是还是学过
文
化，文
化背景不一样。你不会觉得
你看的是带字幕的？
不会，
我们我们都是看，
我看重案六组可从来不看字幕，我跟你说。
那你能看懂能听懂？
对，没有，康熙微服私访也没有字幕。
啊，那我回去看。说文化什么吗？
嗯，对。
小北文化水平听不懂问题了，已经。
小北被我们整
懵了。不一样的国家。
对，但是
不会觉得很遥远什么的，因为他们的很多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剧嘛。你的其实是跳跃度最高的。
对，因为他是最近才看电视的。
对，然后。哦，为什么文？哎，我还没考虑过文化这个事儿，因为我看
别考虑了，你也没有，
因为我看
考虑文化干啥？
因为我看这哎这几个剧跟文化有关系吗？只能
也没大
有，没有，
就没有太大关系。
对 ，Rick and Morty 也太不是人类文化了。
对 ，Rick and Morty 跟文化一点关系，就是
它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跟美国没什么关系。
嗯、
它讲的就是一些特别有脑洞的一些东西，就特别好玩，然后也说了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哎，我说不出啥咋办呢？哎呀，哎，就是好看嘛，就还行是吗？
嗯，
就挺好看的。你们看过《瑞克和莫蒂》吗？
没有，不要让我帮你吧。
这都是别人推荐你，
我以为
你自己写上去的是吧？
我要知道今天有这一说，就写什么。
你看《康熙微服》什么？《
康熙微服私访》
什么？对啊，《蓝色生死恋》《
蓝色生死恋》
啊，都多好。
对，然后《神医喜来乐》李威当官，《冲冠灿烂猪八戒》啥的。
对啊，你看都多好。《
少年包青天》这些我有都看，都有看。
观众说讲这个
多好。讲那段
多好。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真心的推荐给你，你也认真的看了，觉得好看的。
而瑞克莫蒂他这个故事他也是双线结构，你知道吗？就我从小还是就是从
一条是瑞克一条是莫蒂嘛，
一个是瑞克一个莫蒂，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然后一直讲他俩的事。
哇，感觉今天叫逼死影评人环节，
想要逼死我，
这也太难，
不容易。
对，早我准备一下了。然后黑镜就是给我冲击力特别大，就是我没想到剧能那么拍。
对，黑镜太厉害。
你们看过黑镜第一集吗？ 我都懵了，看完那个
是那个猪那个吗？
对啊，总统和猪，
总统，
英国首相和猪，然后哎呀，就是感觉虽然不可能发生，但感觉那个情感很真实，就是人会就是因为
看到最后让你觉得有可能发生，
对，就是因为那种猎奇性然后失去善良，那太就是能理解那种感情了，但那个事儿肯定不是，但那个事儿又给我冲击力特别大嘛。
你见到猪会害怕吗？
我现在看到猪猪女孩会
见到杨幂
杨幂有点害怕吗？
对，他就很厉害的，就是他又很荒诞，你
又
觉得
又荒诞，你
又
觉得情感是真的吗？
真的嘛？对
对，然后就给我冲击力特别大，然后一直往后看。
你们觉得今年经历了一些事之后，觉得黑镜越来越有可能
成真？
对，就是黑镜里边的一些设定什么的，
是感觉写的很超，他把科技写的很靠前，但人性还是那个人性嘛。
是，
我还记得有一集特别那个。我觉得离我生活特别近，就是他有一集是他给
打分
现在对给每个人能
评分，对啊，每个人必须打分，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我没有看过是怎么着？
他就是他必须你默认有一个评分系统
啊，
就是都能看得到的
啊，
你随时打分，你犯了什么东西就扣
分
什么的，对，然后
你也可以给别人打，
然后你的分如果低于一定程度你就完了，你的社交属性就没了，你就
社会性死亡，
对，你就哪都去不了啊，或者就很多都用不了，
对，不能打车，就分越低就不能打车，什么不能坐飞机，
对，就对啊，所以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他
就每个人都会很虚伪，
就那个情节好像是他的分已经到了一定的界，就是再低他就要被就怎么样就不行了，然后就
对
就很现实，特别
现
实，
很
现
实，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实中其实就是这样，就是
信用评分，
有的时候甚至就不是信用评分，就比如我评价我跟这个人想不想交朋友，他就是说他在哪个大学毕业，然后他出没出过国，我跟他有没有是不是一个圈子，就是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感觉特难受，因为现实其实就这样，他只是把它放在一个不一样的框架子里面，
是那个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卖骑手，你会
对对对外卖骑手就很
你会觉得啊
好
这不是我吗就是他天天打分到了一定分就不让你接单了，
就挺有感触的那个。
嗯，就是你还是看的比较广的，其实你不会
对，其实我都看一点，但是我每个都看的不深，就是那种就是
好看就看，
对，
嗯，
好看就看，也没有什么考虑它乱七八糟的，
嗯，
就好看
就
看，
比较年轻人的一个态度，
对，比较没啥个性的人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就是多看一看，
嗯，好，我们停止考验小北吧，
啊，还差一个就结束了呀，为什么停止了？我都想挺一挺过去了，
好，那停止了。
我还以为你对李狗汉没有什么话说，
哦，确实是没有啥话说。
你看，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想，我还有一个剧是什么剧来着？李狗嗨，
想不起来了。
李狗嗨是这五个剧里面我看的就比较靠近的剧了，就是前两年看的李狗嗨这个剧，
很新。
对，他也是很，就是李狗嗨那个人，就是感觉每次都说实话嘛，就说真话，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就把那些事都想得很清楚，不是很感性，很理性那种。
嗯，
对，因为我不是很理性的人，我看那个就挺爽。嗯，
我们三个是不是都没看过？
我没看过，
我
也
没有
看
过，
我只是听说过，在微博上看到过很多他的截图，太有道理了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他会最后讲
很多金句，
对，很多金句什么的，然后讲的还挺有道理的。
但是姜思达说过，说就是可能是日剧的那个配色以及字幕的文字样式的选择，让那个场景里出现的每一句话都显得特别有道理。
哦，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日剧里啊，这个奶茶真的好喝。
哦，那可能是。
就是设计上有一种京剧质感，
是就跟中华小当家里边吃什么都特别好吃一样。
哦，
它好像是漫画的演法，
对，就日本人日本演员演化就特别漫画化，
啊，
就是他们会特别卡通演的，
啊，
嗯，
就他演那个前两天我还有一阵看那个就一个黄头发讲的就是在学校里打架，
哦，大哥大，
哦，对，我是
大
哥 大
我也看了，
那演的也太漫画了，每个人就哦这是什么人
对对对对对对，
哦，走跑步中再这样，我都是这样跑都是。
对，拿 Naruto run。
对对对对对，就是特别中二那种。
是的，是的。
真人漫画嘛。
对，
就是熊小峰什么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巨中二那种。
嗯，我见到小峰才知道这种人在现实里是存在的。
对啊，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也是有。
对，是的，就能活下去，挺神奇。他们最近还出了一个新的叫《虫女青春白皮书》，嗯，然后也是大哥大的团队做的，也特别漫画。就是里面所有人都很不理性，
我听着这个名字我就不会点开，我
对
对，就是就很抗拒，就是不知道在说啥，你到底是虫女还是青春还是白皮书，就是
给句准话，
就是感觉这三个词哪都不挨哪儿那种感觉，
但吸引了三波人群，
但年轻人会看的，
我感觉日剧经常会起这种名字，就是 就是一些完全不知道什么的元素放在一起，科学的超电磁炮，这是啥呀？这是。
因为你平常看的也都太直给了，什么大直大宅门、铁齿铜牙纪晓岚。
那你跟我一样，你看过那个《黑镜》吗？
我看过。
还有那个，
但是人家不用看字幕。
啥？还有啥？
《瑞克莫蒂》。
对，看过。
那你就是因为我对那个文化背景不是很了，但你的那个。
还会反问导师环节，我
操！因为刚才成哥说过嘛，确实是你在那边生活过嘛。
进入朋克，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一笑显得我这人很恶毒，你知道吗？那你看那个
反旋环节，
看那个会有别的感觉吗？就是那个文化也没有，
没有。对，
那你问我文化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明明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 human being， 干嘛呀？都是 Chinese， 你知道吗？嗯，没有是吧？那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对自己的文化又有信心一些，
有信心了。
不是你没文化，
因为我老觉得我看的会跟他们看的就是会少点东西。
你最缺的是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
你要自信，
行吧，我要自信。
但是我觉得这些剧之所以能受到各国人民的喜欢，其实都是国际化做的比较好的剧嘛，什么《Rick and Morty》、《黑镜》什么的，它其实就是有故意的把文化的那个东西给劈开淡化。
对啊，
对，它可能都是比较国际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感觉不到嘛。
对，
嗯，就那种特别美国的剧，可能我们也不会特别看。
对，爱尔兰人我真是看不。
哦，爱尔兰人我没看懂。
对，我看不完，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看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对，
我好像看了。
你好像，
你在抖音肯定看不了三个小时，你知道吧？你在抖音那
是
两分钟。
我好像是真的看了，我好像
是，
就是它有黑帮的感觉嘛，那
对，
就是节奏很慢的一个，
很慢，
非常非常慢
片
子，
嗯，
所以我适合看那种节奏特别慢。和抖音
这没有中间
两极分化
一个半小时 no
对，谁看这玩意儿
三个小时朝上或者两分钟朝下这种
我真的看了好像对。
那既然我们考完了小北现在来考一考成
yes 啥你已经被淘汰了你快要准备你的淘汰感言吧快
感谢车间访谈
给我一个发表影评的机会
好我把成哥的念一念啊大家先听一下
都说过了不知道
大部分说过了有一个没说的两个蓝色生死恋康熙微服私访绝命毒师还珠格格
还有一个呢
让我们红尘作
伴开始写了四个
我昨天想写还珠格格来着但我发现我不是爱看《还珠格格》，我是被迫看的，我不想看的没看的。
《还珠格格》要聊《还珠格格》吗？
我是很好奇啦，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还珠格格》放到这个榜单里。
我的不是喜欢，我就想起哪个我就写进去了，就是我的记忆回忆吧，就小时候的回忆啊。
对、
就是、
你很多都是回忆杀的东西。
对啊、
嗯，
就是那时候就觉得也太好看了，大家都在看，然后就是我的初衷还是。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吧。
嗯，
我想想啊，我上小学差不多。
我们可以进行验证啊，交叉验证成功。然后，就是当时真的就是
所有人都在看，那个太火了。
对啊，它应该收视率100%吧，就是所有人都在看啊，就是
不看那个。
嗯。
然后就赵薇也太红了，当时小燕子啊，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比超过现在任何一个什么什么流量。
嗯。
应该是。
对啊。然后就天天看，包括我们校园歌手大赛什么的，初中的唱的都是当啊什么，就是全是里面小燕子那些歌什么的，
嗯、
就整个社会就是在
陷入那个狂热，
对啊，整个社会就都在《还珠格格》里面，所以就非常好看。到后来这个剧还去上过美国的节目呢，就是那个脱口秀节目啊，柯南秀，就是他们现场看《还珠格格》，然后给他配音。然后配的超级好笑，不是有个那个踢包子嘛，然后那包子打在人身上，那个人就倒了。然后柯南哦 ，dumpling， 然后就是他们觉得很荒谬嘛，凭什么包子踢到头上就可以把人打晕？就是这些玩意儿，哦，骑着马在那配，哦，然后就是特别好玩，就是非常火，然后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吧。
嗯，
对啊。
其实是不是有现在《甄嬛传》这么火？
比甄嬛传火多了，
甄嬛传火，
因为那时候只能通过电视来看节目，
对啊，没有别的选择，
对，
也没有任何综艺可以看，也没有抖音可以刷，只有还珠格格，大概就只有这个，所以就
而且还珠格格好开心哦，就是特别纯真的开心，就很反传统，然后大家就都
对啊
乱炸，
对，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就是
而且他当时还是很有争议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剧到底要不要这样拍，包括他们几个到底演的好不好嘛，就是
对，
然后又在里面冒出了一个绝命毒师，就又很跳脱。
因为我前两天在抖音又刷到了绝命毒师，就是很好看，绝命毒师，
绝命毒师太好看了。
对啊，就是我就看了也太震惊了，怎么还有这种剧啊？
嗯、你是第一次就在抖音上刷的吗？还是你第一次是
看
的？
正经看的，我跟你说是
在快手，
在快手正经看了一遍。
快手上是三分钟的啦。
就是我是一次性就都看完了，我当时也不是追的，反正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也太好看了，就是整个节奏非常的紧凑，然后就看到底。然后后来我们去美国学习的时候，还去到了他们那个。他们的制作团队还是什么，
哇，
就是他们的海报在那里，
制作团队，
然后就感觉特别亲切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一样，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啊，我没有经历过，然后就反正敢这样拍已经很，对啊，敢这样拍太厉害了。
这个应该是你就是成年之后唯一一个选进来的剧吧。
我就是因为你问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演出，
嗯，
正在演出的间隙，我马上就要上台了，所以我就快速想到几个剧就发给你了。
对，甚至只有四部。
对啊，我都没有凑齐第五部，所以就是
想到啥就是啥。
对啊，对啊，
嗯，就是还是抖音看到了什么就。
对啊，因为我觉得看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休闲放松的东西嘛。
嗯，那你们有那种特别上头，然后疯狂的喜欢一个剧吗？就是喜欢到那个时候天天在讨论它，追它。有过那种
小的时候全是这种剧吧，
嗯，就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感受。
我疫情期间在追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想见你，是叫这个名字
啊，五百那个。
你这么说也没有问题。那会儿就正好赶上了，然后就每周他更，其实是更一集嘛，然后就每周在看，然后在就当时就在想最后他到底怎么把这个故事圆上，然后就是那种。我已经很久没有追着一个剧看过了啊，最近一次追就是这个剧，真是。
可是这个跟你的风格很不符合哎。
没有，庞博会追所有的剧啊、综艺啊啥的，基本上都会看。
对，我一天到晚没什么正事儿。我之前还在群里面推荐他们看《琅琊榜》，
他推荐了好多次，大家最后真的忍不住了，有真的那么好看吗？是吧？为什么老是推荐？又在看《琅琊榜》了，为什么？
你是很上头，所以推荐别人看吗？
也还行，就是我可能就是来啥就看啥，就是我就觉得也挺好，我就挺喜欢看中文的剧作的，就是
不用看字幕是吗？
也得看字幕，现在这些剧没有字幕真是都看不下去，这台词都太差了，真的是。
嗯，
但会倍速看吗？
不太会，我都投到电视，我可正经了，我现在还是投到电视上看，跟
没有字幕，没有弹幕的那种。
对，没有弹幕的，就是我看不了弹幕，就是。
你要看弹幕，它也是个双线结构，就是剧情和网友两个线上。
网友评论吧。
对啊，网友的评论就是太奇怪了，
太好笑。
那你们挑看一个剧情的标，看一个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什么会让你决定？好，那我这个剧我要看一集试试看。
就是第一集。
嗯，就第一集好看。
就是、
对啊，如果第一集觉得还挺好看的，节奏也还挺适中的。如果第一集挺好看的，但节奏很慢，我就马上转战抖音，然后。真的就是，我就觉得节奏太慢了。
对，你可以看《琅琊榜》，《琅琊榜》就是超级大爽剧。
他又来了，
又来了。
第一集就超级，
我知道，《琅琊榜》就是跟《康熙微服私访》是一样的，
对，就超级爽。
但是我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他跟我说有的剧前两集你要忍一忍
啊，
是
后面好看。
嗯，
对，我最近就看那个，
但是不要给他们机会，你知道吗？凭什么要忍一忍？大家时间那么宝贵，是吧？
哦，有道理啊。
对啊，你像我们讲脱口秀，我前两个段子不好笑，大家忍一忍，大家就不给你投票了，大家就。
哦， 我说呢，我以为前两段的忍一忍我会晋级了。
啥你是观众就忍住了。你看我们演出不就是吗，前两个段子一定要好笑啊，不好笑就上不去了
啊，是
就没有机会了。
学到了。
啥学到了。
对，
那在嗯你先说旁边。
没事，我说花火是日本那个对吧。
对对对，就讲漫才那个。
讲漫才的那个剧。
嗯，然后就讲两个
梁咏琪的一首歌对吧。花火
火花火花
花火花火花火
漫才那个叫花火吗，
花
火,
火
花吧，他俩就一直参加什么比赛、然后郁郁不得志什么的、然后一直参加比赛被淘汰，我当时看了都具有感触你知道。我一个喜剧演员一定要多磨砺自己你知道，这个剧是姜子浩推荐给我的。
哎，就是你们看的剧有问题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看的什么
爽剧，
我们是冠军啊什么。
你们看的剧都是爽，不不不不不，我看的剧
都少看这些淘汰的剧，尤其是在录制节目期间是吧，
看亮剑
冲啊开炮。杨门最近看的肯定都是这个剧猛
在台上巨有劲儿，干死老人什么的。
对对对，
干死老人是啥剧啊？
是一个
黑镜，黑镜
是根据脱口秀大会新改编的一个剧。
杨门四姐都跟这么跟你们聊天吗？我干死你们！小伙子挺横，
有一种日剧的质感。
花火也是昌叔最开始看的剧，他跟我说过，他看了这个剧，然后去讲漫才，或者是开始讲漫才之后看了这个剧啊什么之类的。
嗯，
是那个剧也挺好看的，但是就前两句还有。百年酒馆也是
啊，
一集真的太难看了，
是
我第一次看之后就不看了。
对，
过了一年多，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他说这个剧真的很好，你再忍一忍。我那个时候已经忘了第一集讲啥，又看了一遍，你知道吗？
你还是命里缺抖音。
对，我那
永远停在第一集里。
对，我第一
看的是《盗梦空间》，是
第一集剧记得剧情。
在背六级词典是吧？永远在 abandon
放弃，放弃，
永远在背这个词。
又开始了，
这样。
那刚刚说火花还是花火什么的，你是能在里面感觉到共鸣的是吗？
是有，因为他就也喜剧演员嘛。
嗯，
然后
就跟你很像。
对
啊，对，
郁郁不得志，然后被淘汰，然后不受人认可。对，就那种。
北野武有一首那个歌叫浅草小子，也是讲这个事儿。
他就是讲，他就是漫才演员，
对，他当年的那些经历嘛，
都是
漫才演员这么惨。
那其实就跟郭德纲他们早年很像，就是北野武那个歌唱的也是，就是他跟他的搭档好不容易凑钱买得起一样的衣服，还买不起一样的领结和鞋，就是他们还没有凑齐上台的服装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一直在那儿演，只能在那儿演，然后最后也没有人认识，但是还是要一直演，就是传统日剧套路啊。
而且我
非常热血，
我听朋友跟我讲那个花火最后的结局也很现实，就是因为那个另一个搭档的个人原因想结婚了，然后他们靠就漫才挣不了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
这就是昌叔跟姜子浩的故事吧。
很现实，还挺好的。
就是你们能在什么样的剧里
看到自己是吧？
对，找到自己。
就是讲脱口秀演员的剧就一定会啊。
麦瑟尔夫人，
对啊。麦瑟尔夫人我是看不下去的。
是
因为里面的段子也太
不好笑
不好笑了。
对，
他就在台上讲一些烂段子，然后下面观众掌声雷动，然后
仔细听可能还有李诞的笑声。
然后你就觉得很就入不了戏你知道吗，
嗯，
而且就是他太简单了，就是他一上去一讲就红了，就是大家就那么喜欢他，就有点浮夸，
很不现实。
对啊，所以我就很不喜欢看。
嗯，
就是里面的衣服是挺好看的，就是大家推荐的一些，但是我就看不了，就是
嗯，所以就是他的背景和你是一样的，但是你没办法投射到里面。
对啊，
嗯，有什么你能投射的吗？不一定是跟脱口秀有关的。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哪个人物跟你特别像？
我说过三德子了，
麦瑟尔。
麦瑟尔，
麦瑟尔好像是有点儿。麦瑟尔是不是一个背景人物？就第一集是吗？
对，前两集出现了。
对啊。投射背景人，没有想到其他剧里的。我看那个谁路易不容易里面路易有时候会有一点，但是他太丧了。
对，你比他乐观多了还是。
对啊，
对，
但他好笑的。 是就是那种很逗的那种，还是很
对，但他已经到底了，他太悲伤了那种感觉。
对啊，
嗯，
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怀念我刚刚讲中文六组的时候？更听不懂了。
对啊，快点回归一些大众话题。
啊，那我觉得我像《请回答一九八八》里边那个狗焕，他爸。
前面怎么还有人嗯？
他爸
就是那个，哎呦，
啊，那个，
那个，
那个好像很乐观，那个人。
对，就是我觉得我某些成那个什么挺像他的，而且他特别想逗别人笑，别人也不笑，他就努力逗。每次他的老婆都特别膈应他，每次看他滚，然后那个人他就走了。
所以你是觉得你是在喜剧风格上像狗焕他爸？
对，而且我也特别喜欢逗别人笑什么的，我觉得他也挺那种，就挺像，这点挺像的，喜欢取悦别人。
嗯，
我好像真没有特别那种，就自己特别投射的那种，我都是看故事的感觉，我就是看一个别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
好，挺有意思。我不太有那种沉浸式的，就特别感人或者什么。我也没有看剧看哭过，好像
啊这么冷漠的人，你是？
是，
居然看剧没有
看？
看
什么剧能看？《
蓝色生死恋》
早就说了，马上，真的是。
那会儿我还在上初中嘛，我不太懂。那
就当时你的泪腺还不发达。
我感觉你、
看剧没有看
哭过，你看的又多，你又没有感受。
对啊，
是
也太客观了。
我真没有那种看剧看哭了特别沉浸那种。你说我看《一九八八》，我看到最后也没有那种。
也没哭啊，
也没有真哭出来，就是有一点啊。
看到最后，我每集都有点想哭啊。我每集啊，他爸不给他过生日，后来买个蛋糕，每一集都有泪点，我感觉
是每一集都有，
对，但都没有戳中他。
对，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我就最后我就看他们搬走，我稍微有点，我说啊，
你这种观众太难取悦了，
是
加油吧，你如果能取悦，
我也选择性的，我也不是取悦所有人，你知道吗？
你这种观众就是我看完了整季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都看了，从来没有笑过。
但是我下一季还是会继续看，
但是还会看。
对，
这种观众太吓人了。
是，我是这种，
太冷漠、
啊。你这么一说，我都知道，你肯定很多地方都会哭，对不对？就是什么？
对呀、啊，肯定啊。
对，
就什么那个狗焕去追他，然后一路红灯，对不对？就是那种时候，然后什么金社长就是他。那个豹子女士，
对，他出差，然后他们两个在家里面收拾特别干净，然后回来他妈就特别
失落
、啊、他们为了那什么就让他妈找事干，然后那什么，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是，
就他不是一个
催泪，小北已经要哭了，
他不是个特别催泪的地方，他不是催泪，但是我觉得很温暖，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情感很真实。
小北哭是，哎，我要哭了，
跟小孩似的，说来就来了，
然后演了起来。
是，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什么，我也能感受到那个特别温暖，但我就看到他们，我说这一家人确实非常温暖，但是我就不是那一家人里面的那个一份子，我没有那种感觉，我没有带入任何一个角色或者是怎么样
啊，是，
或者我甚至没法带入，比如说那一场戏里边是他们一家几口人嘛，你比如说我如果能带入，我是。谁呢？比如说阿泽，或者是德善，或者是什么？我也没有那种代入感，就是
庞博作为一个观众，信念感太强了。我是观众啊，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哭，我是观众啊，真是太，
我是我，
那是电视都是演的，没有见过信念感这么强的观众，应该给演员培训一下。
对，我很难沉浸到他的那个。
所以你去看一些沉浸式的喜剧，你也是跳起来的吧？我不要沉浸进去了，看3D 眼镜啥的，你呢？这都是假的，其实是2D 的。太理性了，哇，庞博太理性了。
是，我很难沉浸进去，没有看哭过，也没，但开心的是真的很开心，就有些那种。
因为开心是可以旁观的开心的。
是是，
但是哭是要带进去的。
对，必须要沉浸。
对啊，所以就是。我这么有道理，
还是你有文化，
我文化自信，我说
对，还是你自信，
所以你也没办法带入到任何角色里面去，所以就哭了，
带入观众了嘛，
很难带入到角色里面，对，就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一个很 就演得好的嘛，肯定是很鲜活、很完整、很独立的一个人。他跟我就还挺不一样的，应该就我。就我怎么会跟那个人一样呢？就是肯定因为他演得很好，他又不扁平，他就肯定有跟我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很不一样。
还是我是我啦。
对，你会小北，你会带入你不会觉得那个人跟你不一样吗？
我
小北还在哭呢。
其实我哭呀。其实我感动的时候，我也不是带入，我是共情。我就是我能感受到他们那个情感，我会很感动，我不会觉得我是那个人，然后我会很难受，我不是这种感觉。对，我是共情。只能说我可能跟那个角色有点像，你能感受到感动的点，你能感觉到就是你的浮动没那么大嘛，对吧？
可能是。
对，而且你讲脱口秀也是很理性那种分析啊，然后观察嘛，对吧？
其实对于感动的东西，我其实心里面也是有一些，我会天然的先抗拒一下。
是，
就是我就觉得是不是要感动我了？
对，
就是所以那些刻意的我就完全带不进去，就需要很自然，然后就。自然的就感动了。
我也明白那种感觉。我看八百的时候，我硬憋了好几次，
是吧？
看八百的时候，我也感觉很感动，但我就不行，这不行，
不行，不能感动了。对啊，包括一些现场的话剧啊，或者舞台剧啊什么，因为时间非常短嘛，它需要很快的转折什么，有时候就转得非常硬，就强行起背景音乐啦或者什么的，就那个时候就会非常难受，就是。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感动，然后
我说一个我看电影感动你们都想不到是什么时候，
有人给你让座是吗？我也没买票
了，我觉得我就不说了，
完了感动不了了，
我翻不过他。
啥？你快说一说。
我是看《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有一个镜头直接从地球拉起来一个远景，我感动的点在于。中国科幻终于站起来了，就是
我想给庞博行一个军礼，也太正能量了吧！原来是因为正能量感动。
哎，你们看阅兵都不哭吗？你们是不是人了？
当然哭了，
我都是这样看的，
就这样每一脚都踢进我的心坎里。原来你是这样感动的人，祖国真强大！哎呀，真是。真是让人感动了，
科幻很难的这些年，我
对，找到你的感动点了，
对，
下次想要弄哭你就弄一些正能量，
庞博，
你看感动了，庞博也当场哭了，
这个事儿我咋跟音频观众解释了？
没法解释。
缓一缓，缓一缓。那我想问，如果你这么不容易带入
的
话，
你
的
椅子为什么都歪成这样？
都快被你坐烂了。
如果你这么容易，如果你这么难带入的话，你看到
这么容易还是难啊？
难。
他可以只要行个军礼，他就带入。
真的，我看这个太
真的。还是在那里，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啥？
我看《太阳的后裔》的时候，我想的就是宋仲基这个军队当时，他的前身就是在抗美援朝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那帮人，他那个番号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哇，太棒，都不敢吐槽你了。在我心里面过了几个梗啊，我都不行
啊。总编剧的一些觉悟。
对呀、啊，这也太难吐槽了，
无懈可击，
只能赞美吧。
好的。
我其实是对科幻有感情，但我觉得现在你们已经不信了。对，因为当时情感很复杂，我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看《三体》的，当时。
啊，
你们都没有看过《三体》的连载版本，很多人。
所以连载是剪辑的版本，那种抖音的感觉，反正。
连载是
快就看完了三体。
连载是未完全未剪辑的，就是里边还有好多修改过的情节什么的，所以你看到《流浪地球》真正拍出来的时候，会有那个感觉。
嗯，你们看喜剧片会紧张吗？也会想这些东西吗？
不会，我喜欢看那些。特别就赵本山他们那一些，就特别好。
乡村爱情，
倒没有看，但是 就是他们的那些小品，
小品是吧？
对啊，翻来覆去的都会什么相亲啊，什么那些什么早年的他的所有的小品，
嗯，
都是非常好看。就脱口秀，我觉得还要听懂，太麻烦了。对啊，你还要去想想，哦，原来是在骂女权的，哦，这里原来是在骂男人啊，就是你还要动一下脑子才能够听得懂，就有点费劲。
对，小品就很容易带入嘛，他一上来就是个角色，然后一个场景就知道，然后一下就进去了，然后你就一下一开始演就行。
还有日本的那些解压综艺，哇，那也太解压了，
超级变变变。
对，对啊，什么整人什么的那些，什么整蛊，我靠，那也太好笑了，那谁能不笑呢？我靠，就去个雪场，然后在那里让他在那里桑拿什么的，然后躺在那个地方，突然那个雪场整个房子突然散开了，他发现是坐在一个那个机器上就冲出去的那种，啊，然后他就滑下去了，然后所有人都看着一个裸男就是带着浴袍就滑出来了，太好看了，那谁不想看这种？对啊，他这种解压也太好看了。
日本真的好多这样的，我之前
还讽刺了男权，
太猛了这些。
之前还看了一个是一群日本偶像去修铁路的真人秀，修铁路种地，就是干一些特别硬核的工作。
向往的生活，铁路版的，
对，就是真的去插秧什么的。
对啊，他们是
太解压了，
他们对啊，那些事儿看得太爽了，其实就是爽剧一个道理。
嗯，
而且就是十秒就可以爽到你，就是咔，就是那些整。
你说的又是抖音、啊。
那你们会看什么青春剧、沙雕剧、偶像剧这种，就是大家会觉得不费脑子？
哎，我觉得你这三个说的好像都是1988。青春剧、沙雕剧、
偶
像
剧。
沙雕偶像剧。
嗯，就那种特别闹，然后大家都长得可好看了，没什么特别。
不太会看，我看不下去。
代入不了哎。
嗯。
代入。长那么好看，太代入不了了。庞博可以一试。
我就看不进去，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我看过最接近的是啥，可能就是
流星花园。
没有，我连流星花园都看不进去，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长大了仍然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最接近的可能是想见你，算偶像剧吗？应该也算，但是
算啊，算肯定算了。
对，但是
它主要是剧情，
对它，但它还是剧情片，它讲的还是比较好，而且吸引我的仍然是那个到底这个最后那个这个谜题是怎么解开的，就是那个扣到底是怎么解开的。我好像还是带着对这个剧的创作者的审视，说我倒要看看你最后怎么圆你这个谎嘛，就是这种想法去看的。你像那种剧就上来就是没有谎，就是
对啊，你就爱他就够了，
就纯热闹，我就有点看不进去。
是，
那就像陈芊芊这种还有什么三十而已这种最近比较爆的大的剧，你们会看吗？
会，因为就是现在报的剧就是大家在看什么，就是其实也是工作需要吧。
嗯，
就是知道现在大家在关心什么嘛，就是这些大剧都会去看一看，就是至少要了解一下，因为好多里面的东西要做梗啊什么的嘛，就是什么秦昊他的一些东西他要来
啊。你是为了工作在看这些？
也不是工作，就是觉得你要跟上这个时代嘛，就是对啊，你不知道，
怕被落下。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得知道当今在发生什么嘛。
嗯，
就是我觉得，哦操，就有点伤感了。年龄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无法自动跟随这个时代了，
就你得主动的，
你得刻意的去了解
年轻人在看啥。
对啊，你就原来你就不会去有这个想法，你就觉得我看的就是大家在看的。
嗯，
但你现在可能就不是了嘛，就大家在看的你要去了解，哦，大家在看这个，哦，大家在看那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最近被推荐的这些剧，什么三十而已或者啥的，都是被推荐的。哦，大家说啊，这个在看什么的，你要去，你就觉得啊，我要去了解一下。如果不去了解的话，好像就大家就是有一段记忆是不是共通的。
嗯，
就讲不了脱口秀感觉。
我好像从一出生就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末00年前后，我看的剧全是那会儿的。我感觉就现在这个三十而已我也看了，但是我就觉得这都啥呀，这是很懊悔自己为什么要看，就是就讲的太不是。
你看了多少？
我几乎看了全部。
他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真难看，气死我了。
看到最后为什么要看这个？
对啊，
后面
又打开了一部六十集的。
因为他也是圆他的故事嘛，就是觉得这个应该已经是编剧能选的最差的选择，让这几个人物干最后这个结局的这些事儿，结果就真这样选，就还挺奇怪的，就不知道现在的剧感觉没有什么进步啊，大家不知道在干啥，就是讲的故事也都很奇怪，我都说不出来是哪里怪，就是放在九十年代甚至仍然是观念落后的啊，嗯，就九十年代也不拍就大巴掌呼小三儿，然后最后仍然怎么样那种，就是不是那样的呀，我感觉人都不是这样追求的，为什么要拍成这样，然后大家还都挺喜欢看的。
没得选吧，可能是。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优质的网剧出来，就是像他们出那个迷雾剧场，然后他推了好多悬疑剧，包括什么那个隐秘的角落呀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对对，现在好像也拍一些，
对啊，
就是他两极分化挺严重的。
对，有一些特别好，
有一些特别好的，然后
还有一些特别爆的，
特别爆的，反正什么样都有，倒是。
嗯，
对。那个剧还挺好看的，我觉得，而且我看了原著《隐秘的角落》。
嗯，
对，我觉得剧拍的比原著好，因为他原著把所有人都写得很单一，就是很立不住，他那个人就很坏，就没别的了。
嗯，
但他那个剧拍的就很饱满，那个人是为什么那样？我觉得很少有那种把原著拍的比，就是把剧拍的比原著好的。
只要原著足够差，是是。《琅琊榜》就也是吧，《琅琊榜》原著这是啥呀？这是。
什么？
琅琊榜的原著就不太行。
哦，琅琊，你看琅琊榜，
剧就
又来到了琅琊榜，
感觉
兜兜转转。
对，
对啊、我觉得迟早会出现在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一定要抢琅琊榜，真是。
嗯，你是又看了原著，又看了剧，还中间对比了一下。
对，因为琅琊榜的原著非常短，大概一个小时就能看完。
嗯
啊。他就是梁子，他就是整个。
你是在抖音上看的吗？
不是，我看书特别，他那种书就是你就这样，你就是像那个量子阅读一样看就行，你就这样，你就这样看就是不会漏过任何情节，基本上是。
那你那字儿得调多大呀？
一页一个字儿嘛。一天前，
今天他去找他。
看完之后，我们手很累，我说。
PPT 式阅读，
量子阅读完，没看懂，看剧吧。
对啊，就我就感觉就是原著写的没那么多细节，没那么多饱满的话，它就改编起来会比较好改编，它就一个故事大纲相当于，然后你在里边填这个人物细节，然后你再演绎就会容易一些。
嗯，像程璐还说，就刚刚说到网剧，程璐还说之前他会看很多除了抖音上一分钟讲完的那些剧之外，还会看抖音上面播的，真的是抖音的人写的剧，就是
抖音的人写的剧。
相当于这个剧是抖音上面原创的，它就是一分钟
老四那种，
哦，
就各种视频号。嗯，
对啊，我觉得他们那种还挺逗的，就是也没有什么信息量什么的。
嗯，
但是你又感觉他演的还挺好玩的，就是挺解压的，他就扮演各种角色，大家互相说一些什么话，然后就是现实生活嘛，然后也挺逗的，
深度还原东北人酒桌情
况。对啊，大家就开始演起来，就很好玩。
嗯，
而且就是有一种粗糙的美感，就是你如果把它弄得场景非常实什么的，它真的扮演成那样就非常不好玩。
嗯，
但是它就是那种，就像那些宿舍，很多人拍那种宿舍的沙雕的那种啊，扮演用一个什么暖壶什么
啊，五毛钱布景，五毛
钱
特效，
对啊，扮演成那种形象，然后就还原那些剧嘛，都很好玩，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粗糙的感觉，
就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很原创。
对啊，就很喜欢那些玩意儿。
嗯，
就很简单，我就觉得比较简单又好笑，就挺好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大的热剧和这种小的抖音之间，你就选择了都会选择抖音。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我是追这种一定要追的大热剧，就是因为你不看你就有点脱节的这些剧啊，我有时候就感觉追的也太慢了，抖音我都觉得慢了，我就直接看剧情简介，你知道吗？就是
量子阅读。
对啊，直接就是啊，这集在讲啥啊，下一集在讲啥，然后一直追，然后很快就十分钟应该就可以。
这也不叫一直追，
这真的是追剧情简介。
对呀， 追一下，
对，追剧情大纲。
对啊，
现在有些剧你不看，你第二天看微博热搜有三分之一你看不懂。
对啊，你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对啊，什么谁谁谁什么死了，什么啊又死了人，哦一个角色死了。
对，我感觉现在大家就很多人都是在用微博追剧，就知道或者是剧情梗概追剧，知道这一集的剧情是什么。但是以前我们是很讨厌剧透这个东西的。
对啊，
对，
嗯。就是我记得还在看《冰火》的时候，就是《权力的游戏》，对大家就是，如果这一期我没有第一时间看，我都是不敢刷微博的。
对对对，有一些是有这么厉害的，对，但大部分好像已经没有了。这种就是，
是当时他们特别讨厌剧透，是什么？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上映了，应该可能是《
复仇者联盟》，是不是？
可能是《复仇者联盟》，或者是。冰与火之歌那一季要上映，我是完全没有看过这两个系列作品的。然后但是我们有一些同事他非常狂热，非常喜欢，说今天就要什么一定要上了。我说我就顺嘴说了，你不要期待了，可能都死了，就是我完全不了解里面。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个剧了，我说我完全不了解。他就非常生气，他说你完全不了解也不能说，因为你说了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能会发生。我就看着这个剧的时候，我会带着这种心态。
说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是甚至讨厌他，因为他也知道我完全没有看过，我也不会剧透他，但是他仍然讨厌带着任何的预设去看那个剧。
这种人就是没有文化自信，
比你还没有呢，
比我还没自信，这么容易被干扰。
对啊，这一种可能性。
你们会去害怕剧透吗？
不害怕，我应该是。
我其实不是不害怕剧透，我看你这么一，反正今天一聊，我感觉我看所有剧都是为了
评判、
解谜就之类的，所以我甚至有时候
科学的态度，
自己去搜剧透看，然后带着这个上帝视角，
带着答案去看，
对对，带着答案解题，这是。
就是你可能甚至会去看一些提前去看剧评，
是，
嗯，
就是不是什么豆瓣、知乎经常有那种什么细思极恐的一些细节什么之类的，对
对
对，然后你看自己有没有漏过那些细节。
感觉你是在以上学的时候做题的方式。
有一点，
对吧？然后在遇到这样的剧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举一反三啊，我看过三部这样的剧啊，还有六种解法啊。
但我有时候看就是结果是因为我没看懂，我就去豆瓣上看他这讲啥呢，然后就去看。你没有这种？
你看黑镜应该一直这样吧。
黑镜还有九号密室，
九号密室，对，
九号密室，
九号密室每一个都要解。
九号密室第一集，然后他们说特别好看，怎么？第一集讲的是什么？几个人在柜子里嘛？
啊，沙丁鱼那个。
沙丁鱼，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沙丁鱼是啥，然后看了一遍，我说哎，这讲啥呢？然后就看沙丁鱼是什么意思，然后讲每个人什么意思。哦，再看一遍，哦，是确实拍的好。
啥？
这不看剧透根本看不懂啊，这个。
确实拍得好，
确实讲好，
因为已经有2000多人说好了。
对，这豆瓣这么多人好，肯定好，肯定。
不过九号密室，我觉得他是故意要做这个效果。
对啊，
对
对啊，他
就
是就
要做悬疑，巨悬疑。
对啊，他就设置各种形象让你去找啊，就那种解谜的感觉。
嗯，
就让你爽。
嗯，而且他会故意给你不给你打直接的答案嘛，他就希望你再去看各种剧评啊、攻略啊这些东西。
对啊，
咱、
哇，什么时候脱口秀能做成这样就好了，现场也不笑，然后大家回去之后，哦，那肯定那么好笑啊！
最好是那个人表现特别差，晋级了，
那不就是我吗？是
吧？小美终于说出来了，
那我咋没晋级啊？
因为你的还没有解密到，可能啊。但庞博上次真的非常好笑，大家去翻一翻。
对、
他埋了很多的内部小梗啊什么的，大家去就跟九号密室是一样的，全是解谜啊。
嗯，是，其实看脱口秀也就是大，就这种综艺也会有一种追剧的感觉，因为这些人物就都是连续的嘛，你也很熟悉。
啊、对，
嗯，就会有这种。你们觉得有哪些脱口秀演员是适合演电视剧的吗？
小北。
我这是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小北真的可以演一些
沙雕剧，
沙雕剧啊，一情景喜剧。小北特别想演情景喜剧，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有说为什么吗？
因为想取悦观众呢，站在更大的平台上。我其实很想演喜剧， 对，我不想只演脱口秀什么，我想都演喜剧，演即兴啊，演情景剧，
嗯，
很想演一些喜剧，而且我觉得那些情景喜剧很简单，给人很快乐，而且它不是剧本的创作嘛，我想试一下对角色的创作，
嗯，
就换一个创作的方式，
就虚构的角色，
对，虚构角色，而且很安全嘛，又不是我，反正，
嗯，
对，瞎演呗，就是，
哎，你想演什么样的角色？
想演狗焕他爸，想演个什么样的角色？想演。
但是《一九八八》不算情景喜剧啊，肯定
啊，当然不算，不算，它算一个电视剧嘛。
你想演很有挑战性的角色吗？什么渣男呀、啊、这种？
那哪有挑战？
对呀、啊，他都推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做低我，我的身份还是个好牌，不要这样。
他想演一些正义凛然的那种，庞博看了就
会哭
了那
是庞博的脸。小北站起来了，
你演他哭嘛？你就会非常有挑战的，
想演点那种没心没肺的那种，跟我本人比较
像。
像，
对对对对，
对啊，那就情景喜剧的套路
嘛。对，很想演那种。
对啊，就因为我前几天《武林外传》的编剧就来我们公司，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嘛。他其实真的《武林外传》挑演员的时候，他是根据演员写的。
嗯。
就是演员先他知道是
谁。先定了演员，
再定角色是吧？
再根据这个人写角色。所以他跟美国的情景喜剧是一样的创作方式的、
哦是嗯、
就是先已经演员定了，然后你身上有哪些好笑点，你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那个就非常适合你嘛，就很好，但是目前国内就很难这样了，
嗯，
就做不太出来好玩的东西。你像如果给你写，其实都如果是根据这个人来写的话就很容易，就是角色啊然后就很搭嘛，然后也会有很多嗯，就是共同创作的过程，演员也可以参与很多、
嗯、
因为就他自己嘛，所以就有很多很好笑的桥段是这样来的，这都不是编剧硬写出来的，就所以还挺好的。
但我感觉这个也是属于过去的一种工业体系里面才能出的东西，
对、啊、
因为这个很慢，
对啊
对
啊, 对啊，要找一帮人就是这样写什么，
对，
武林外传就是拍到一半好像停了，因为没有剧本了，然后他们整个组就放假了，然后就回去又过了一个月，
对啊，
一个月，
可惜、
啊，一个月回来继续演，然后就在后面有一个里面有个角色叫谢不东嘛，就是编剧写不动了，
因为、
啊、
因为都是他写，他八十集一下就是一下干了八十集，
四十几集的时候，反正有
太猛了，
就有一段时间沙溢突然特别黑，因为他去度假就晒黑了，然后你们去看就是这样，
对啊，我看拍《我爱我家》也有一些，就是都要开拍了，剧本还没来，
是，
然后梁左就因为后来梁左也一个人完成不了了嘛，他是分给下面的人写的也是，然后就梁左去追编剧嘛，说写好了没，叫张月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女的编剧，然后他就回忆嘛，他说我马上就要完成了，他说好的，然后其实他已经在路上找他了，但是他还在写，然后他就狂写，然后因为叫来拿剧本拿着去拍了，但是还没有写完，就说他就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边写边拍啊、
嗯、
太刺激了那个东西，
对，特别不商业，这个东西就是有种小作坊大家一起弄个事儿出来的感觉，
对啊对啊，
嗯，对，现在很难复制了，
很难很难，
嗯，
因为是写大家嘛，
对、嗯、
如果是那样，如果硬要去扮演一个角色就有点难，就是、
嗯，
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我们都有点，我们跟专业的
演员还是差很多，
对啊，就是开心麻花的人啊，或者是人家什么什么表演系毕业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是真正塑造角色很厉害的，我们是塑造自己厉害，
对，
就是在脱口
秀都是演自己嘛，
对啊，就只有这，你看国外的那些脱口秀演员也是后来红了之后就拍针对他拍自己的剧嘛，也都是什么宋飞啊什么的，对啊，
雷蒙
德啊什么的、
嗯、
都是根据个人来拍的，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跟演员会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吧，就是那些真正的演员，
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演员。
但我觉得是像我瞎说什么 Rock 这种的，他去演一个剧情片可能
会非常好，
对，会有一点、
啊、
嗯，
因为 Rock 反差很大，他就很好玩，
对，
他特别适合，他也太适合了。
还有谁你们觉得会比较适合演剧？
都是庞博，
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他适合演观众，就看我们，然后为了评这个事，
不时留下感动的泪水。
博洋也可以。
嗯，
本阳那个，但是应该很难，他会退出剧组，应该会拍到第五集退了是吧？对啊，他那种劲儿
就我们还是只能演跟自己很像的，
对啊，跟自己非常相关的人，
很像的一个角色，
其他角色扮演不了。
他可能职业或者是什么社会身份不是那么像，但是他这个性格必须得是我们这个性格，
对、啊、
是我们可以演一些比如说医生或者是什么售货员或者什么，但是你还是得是这个性格，而不是、
啊、就
是
你生活里本来的那个样子，
对、啊、然后而不是 某种其他的性格。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们自己写剧，然后也是讲的是你们自己，它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剧？
就中国喜剧站起来了
轮不到我们，早就站起来了现在中国喜剧挺厉害的写个家庭伦理大戏啊，应该是
哇
没有，我可能会写 就我们公司的一些事儿，我觉得挺好玩的。
职场剧，
职场剧啊，就写效果文化就挺好玩的，就是大家是一批脱口秀演员，是一些逗大家笑的人，然后生活里是怎么样子的，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我觉得会比麦瑟尔夫人好笑，至少一个就是对啊，就讲喜剧演员的职场剧也许可以啊，对啊，就是效果没文化什么的，就就搞一些这玩意儿，只能写身边的这些事儿，别的对啊，
这其实还是职场背景的喜剧，
对啊，
嗯，
可能会写一些这种吧。
我呀，我觉得我写不了这种玩意儿，就我不会写剧本，我不会写人物，就其实跟程璐遇到的问题是很像的，就是你脑子里没有那个一个虚构的存在的那样一个世界，就我的创作方法不是这样的啊，就很难，可能我就应该不会写剧吧。
但你这个角色，如果你是演一个什么东西，你适合被放在什么剧里？我瞎说，就比如说是刑侦片，还是喜剧片，还是科教片？
科教片可以，庞同学主旋律对。
我呀，我就啥都行，好像就是
他还在观众的心态里，
是，是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么强的代入。
我不要进入电视，
我都很难想象我出现在一个电视屏幕里，我就感觉我出现在一个剧里，就站在边上看，
你就演一个看客嘛。
比如说什么什么那个砍头的现场，然后你在旁边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有一个磅礴，
这跟求婚现场也是的，
嫁给他，
就叫看客旁。
没有，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沉浸。我觉得在那儿喊会喊那个嫁给他什么的人，他其实是很代入的嘛，他就是很希望这个事儿发生或者什么。我得是有一群人在那儿喊，然后我还得看那群人，这群人有病吧？这干嘛呢？是这种感觉。你这么说，我觉得很多剧开头结尾都会有一个旁白，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人，我可能适合演那种角色。
以后开头结尾有一个庞博可以。
对，
庞博演庞白。
就是一个说，就是有很多
介绍。
古装剧是有一个什么说书，
哦、还有那个
什么那种。
哦，还有那种角色你也可以，就是现在就赖声川的话剧里面经常有一个特别不重要的角色，老是在舞台上穿来穿去。
对，
就是
在幕前是吧？
对
对、
啊，
观众能看到
的，在幕前啊，
就是一会儿他啊走过去了，一会儿又
过来了，他对这个情节没什么推动，
对啊，
哦、他特别喜欢这种，
对啊，
像包括什么扫地的人，
对啊，什么宝岛一村啊什么那些都有，
对对对，
你就可以演这种，就还可以观察舞台，
看他在干嘛，
又在台上，
行者，
我就适合这种正好在角色跟观众中间的那个角色。
那就是脱口秀嘛。
我想演就是那种轻松点的剧吧，嗯
嗯，
就是不费脑子看那种，然后就随便
演
不费脑子演的那种。
不费脑子演，不费就是比较像我那种嘛，然后那种剧，话剧也行，演啥剧都行，嗯，
就是想上戏。
对，想在戏，想演戏，
嗯
嗯，想演你就淘汰了也没事的。演演就想什么都接触一下，然后
接到了这种谈话节目的通告嘛，
哦，
就像今天，
对，特别开心，今天来到这里，突然忙碌了起来，突然早起了，12点就起床了，今天困得我。反正就希望演演这些剧吧，演像自己。我其实以前想过要拍，想拍就是想拍类似于陆毅啊、宋飞那种，然后写自己，然后自己生活中那种观察，可能也不用100%全是真的吧，50-50那种。然后想写那种剧，
半虚构。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写一些观察，其实跟咱们脱口秀创作方法一样。
对，
但有的就是说出来不好笑，但是拍出来还可以有画面，想拍一些那样的剧，很短那种。成本很低那种，希望效果文化可以给我投钱，
拨一些预算给你，
拨一些预算给我。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希望小北尽快拥有他的属于自己的剧，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好，谢谢你的，收到你的祝福。
抓住祝福。
对，那我们今天的车间访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我们音频的观众听完这场之后，如果有喜欢的剧，觉得适合我们脱口秀演员，也欢迎安利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